当中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天路历程，所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从第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请大家打开手上的圣经或者电子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七章，找到第十三节。假如旁边有新朋友，请你帮忙帮他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三节。我想请姐妹们从第十三节念到第二十节，然后弟兄们从二十一节念到二十三节，来最后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姐妹请起。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道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二十一节，弟兄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大家起二十四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今天读经就到这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文丁长。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每个主日的早上在一起，在他殿中来敬拜他。我想大家早上来的时候可能看到路旁有很多很漂亮的树，我想秋天大概是我最喜欢的，因为事实上春天虽然有树会开花，可是呢秋天是全部到处都是花，有绿花红花兰花什么花都有，所以实在是相当的漂亮。那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大概还是有一两个礼拜而已，赶快趁着机会看看神创造的美丽，实在是太美了。那我们知道将来当然新天地里面可能更美，不过现在已经很美了。那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在两个礼拜以前能够有一个很美好的先道联会，也看到弟兄姐妹有 很好的回应。那我想借着讲言Paul Boswick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那我们能够借着先教能够来完成神对我们所交付的大使命。那我想大使命是大家很熟悉的，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18到20节，我就念一段给大家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完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信徒的栽培，门徒的造就，也是今年教会的主题。那我不晓得大家在想到就刚刚我读的经文里面有没有想要说，主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改成说使万民做我的信徒，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主耶稣是说门徒还是信徒？ Okay, 那门徒跟信徒有没有什么差别？有没有差别？ 一般来讲，我想其实我们当讲信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为了方便的起见，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接受信耶稣的受洗的，那我们就叫他什么信徒，对不对？那他的基本点大概是以受洗为主，这个人接受耶稣了，所以是信主。那门徒呢，是一个人怎么样愿意参加信念，愿意跟随耶稣，愿意参加侍奉，所以我们就称他叫什么门徒，对不对？那所以有这种想法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说，我们在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我们都很努力的传福音，那好不容易呢让一个人怎么样悔改信主了，我们就怎么样卸下一口气，松了一口气，对不对？然后呢就从此怎么样不太管他的，但我们不会的。有些人常常说，哎呦，他真是想说他希望他永远都是慕道友，因为慕道友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 很常常跟他打招呼，那一信主以后呢，大家怎么样，哎，对他就视而不见的。我希望当然不是真的，不过一般我们就总觉得说，啊，如果一个接受耶稣的人可以参加门徒训练，可以侍奉主，那是非常好的，再好不过的。但是呢，万一如果他没有的话呢，那怎么样，起码他也是什么，也是信主了嘛，对不对？也是虽然这个人仅仅得救，但至少进天国，哦。那所以呢，有人就有一套理论，就是说信徒呢是进天国的，那门徒是什么，不但进天国还可以怎么样得奖赏。那这样子的话听起来好像很好，哦，对不对？这个讲法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有时候因为我们如果一讲到说一个人要有侍奉，要有行为才可以得救的话，那我们就常常发生一个问题，怎么样，那你是不是讲靠行为得救？这个好像是万万不可以这样讲的，那当然是不可以这样讲。那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呢，上完主日学，那有一个弟兄就来找我，那这个弟兄也是蛮有意思的，他就讲说教会呢其实不应该常常要求弟兄姐妹有好行为，有好见证，甚至呢也不能警告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靠信心得救的，你怎么可以强调行为呢？然后他下面一句话更有意思，他说而且呢，我们不能看到说一个人如果行为没有改变，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就说，哎，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啊，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担心，哦。我记得以前我们一个牧师，他常怎么样，他说我希望呢在我们美德教会聚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怎么样都是真正得救，哦。那也就是话下说，哎，有些人可能没有真正得救，哦，那这个弟兄讲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的，因为一个人有没有得救看不出来的。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赞同他的讲法，他的讲法可能也没有完全不对，但里面可能有一些是不见得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今天所讲的登山宝训的教导里面看到，就是说其实在当一个人进了门，也就是受洗以后呢，他就是怎么样都是要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要走天路的人，哦。所以呢，信耶稣跟跟随耶稣是不能怎么样切割的。你不能说 OK 好，我一个人信耶稣了，反正进天国的门了，那路走不走没有关系，哦。那这个叫什么，我们会想说这个叫不是真正的信心的，哦。一个真正的信心一定有什么，有跟随，有行为，而且是什么跟随到底，哦。那这个是圣经上所讲的，那这个也是主耶稣心目中讲到说一个信徒或是一个门徒的时候，这是他真正的意义。所以有时候呢，其实信徒跟门徒是一样的，当然有时候我们方便起见还是可以用不同的讲法，但是记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在想要说，那可是一个主的门徒应该有什么特征？如果说一个人受洗不是门徒的特征，一个人甚至有服侍也不是门徒的特征的话，那一个门徒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在马太福音大使命里面他怎么讲？我念给大家听，就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怎么样都教训他们遵守。那遵守主的教训是什么？是一个信徒，是一个门徒 真正的特征。不是因为你受洗的，所以你就成为一个门徒，也不是因为你在教会有服事，所以你就是一个门徒。是什么？遵守主的教训。那这个呢，事实上也是今天我所要讲的经文的重点。那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我们回来看经文，翻开圣经第七章的13到27节。那这边呢，当然是耶稣讲完登山宝训，我想从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章的12节。那我想当耶稣讲完登山宝训的教导以后呢，他就对当时的一些听众呢发出挑战跟警告。那我们来先来看，就是说登山宝训是对谁讲的？是对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呢，还是对门徒讲的？你如果看第五章的第1节跟第2节，他怎么讲？他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耶稣在讲登山宝训这些教导的时候呢，耶稣出来侍奉事实上已经有1年大概3个月的时间了，有一段时间的。那有许多的人跟随了耶稣，那当时有许多门徒，有些呢可能信心比较坚定，那有些呢可能还是存着观望的态度，想说看看耶稣到底在讲些什么，是不是合乎我的意思，是不是合乎我对他的期望。那我想当然在外围分子里面呢，可能有一些还是没有相信耶稣的，那更可能还有一些是什么，是反对耶稣的，希望抓他的把柄。那当然耶稣也知道他的听众，他事实上知道虽然很多人跟随他，可是呢真正愿意遵守他教导的人其实不见得很多。那所以呢耶稣也知道说，有些人甚至可能开始愿意，后来就半途而废了。那有些人呢可能在表面上跟随，但事实上呢是走歪了路了。所以当耶稣这样想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用天路历程来描述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来做作为今天题目。那这个当然是用约翰本人的名字 Pilgrim Progress 这一本书的名字。我想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蛮有意思的一本书。那所以呢，我希望今天的目的是我们不要单单从我们受洗的，我们加入教会来看我们的信仰，甚至呢也不要单单从我们有在服事的来看我们自己的信仰，而是从一个我们一生跟随耶稣，我们要遵行主的话语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因为当你这样看你的信仰的时候呢，我保证你，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在生命上会比较是动态的，比较有活泼的，而且呢我们其实可以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而且会有在生活当中有不同的感受跟经历，会体会到说，哎，我们的生命真的改变了，而且呢可以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那这个呢我想是整个登山宝训的一个很主要的教导。那所以我们回到经文，我们来看，就是说耶稣在这很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呢，事实上提到跟随耶稣遵守主的话语的三个危险，也可以讲说三个陷阱，那也可以讲说是我们三重的战场。到底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先从13到14节来看到第一个危险。13到14节讲到说，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相对之下呢，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人也少。那为什么耶稣讲说引到永生的是一个窄门，是一个小路，是一个窄路呢？我想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除了借着耶稣基督，除了借着我们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外，事实上没有其他的门，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引我们到永生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第9节这样讲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在14章第6节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什么是所谓的宽门，什么是大路呢？其实很简单，只要不符合耶稣的教导，只要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什么，全部都是宽路、大路。 也就是我们常讲说世界的道路，世人的道路。那世界上人很喜欢讲 diversity， 多样化，对不对？各式各样。耶稣不喜欢讲 diversity， 耶稣就是什么？就两条路而已，不是这一条就是那一条。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嘛，你事实上可以看到，就是说世界的路真的是很宽的。你要相信哪一套哲学也可以，相信一套科学也可以，你要相信任何一个宗教都可以，你甚至不相信有神都可以，或是你什么都不相信，其实也都可以，对不对？那你的生活呢，你喜欢怎么过你就怎么过，没有人会管你的，也没有什么限制。而且呢，你走的道路呢，其实你走哪一边都可以，你走中间旁边后面什么都可以，有成千上万的线道可以让你换，你也不必想太多，也不必努力去找，也不必太辛劳，反正哪里都可以上路，条条道路通罗马。那这个呢，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宽路，是一个世界的道路。而且更好的是什么？耶稣讲说，你有好多的同路人，一点都不孤单，大家有说有笑，就这样子往天路走去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这些人在走路的时候呢，有人敢说，哎，你走的不对，你走的是像灭亡之路的话呢，其实他们如果客气一点的话，还怎么讲？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太狭窄了吧，心胸这么狭窄，思想这么落后，现在什么时代了，还讲唯一的真理，唯一的道路。那如果不客气的话怎么样？他们人多，对不对？就把你压下去了，甚至逼迫你。那所以呢，我觉得在耶稣在这里对我们的警告是什么？虽然我们已经信耶稣了，可是世界的道路，世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常常吸引我们，多方便啊，对不对？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有时候讲讲谎话没关系吧，对不对？说说闲话没关系，哎，发发牢骚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世上的人很认真很努力的积财宝在地上，我们也怎么样跟着积财宝在地上，因为觉得哎，财宝实在是太重要了，可能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世上的人呢，为着他们的生命在要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来忧虑，我们可能也是一样。所以呢，当我们想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说，哎，到底我们是走在宽路还是走在窄路？虽然说我们已经信耶稣了，那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常会跟我讲说，他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有失败，甚至呢在信仰上会有挣扎，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样遵守耶稣的教导，有时候甚至呢内心觉得很愧疚。那我就常常为这些弟兄姐妹感谢主，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这些弟兄姐妹是什么？是走窄路的。如果你不走窄路的话，你不会有这种感受的，你不会觉得你失败，你不会觉得你有挣扎，你也不会想说啊，我是不是自己是不是走在耶稣道路上的，你不会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有时候觉得说，其实失败挣扎反而是证明怎么样，我们是在 right track， 我们是走在窄路上。那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都需要吃亏，对不对？我想圣经上讲一点很有意思，人家打你的右脸，对不对？你怎么样？左脸也怎么样？给他打，对不对？等一下我再讲多一点。那有人呢强迫你走一里路，你怎么样？你走两里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多愚蠢的教导，对不对？人家伤你一颗眼睛，你要怎么样？至少伤他一颗，最好是怎么样？两颗，对不对？人家打到你一颗牙的话呢，我就开玩笑说，你至少打一颗，最好是怎么样？整排都把它打掉。这是世人的方式，对不对？所以呢，我想我们真的要思考，我们进窄门走窄路所代表的是什么？是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真的是要需要舍己，而且可能是很孤单的道路，因为很少人愿意这样走，需要花上很大的代价。但是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什么？没有错，跟随主是需要花代价，但是不跟随主的话怎么样？那个代价是什么？是更大的。因为什么？因为宽广的道路是引到哪里？ 引到灭亡的。你可能暂时觉得，哦，我很聪明，哎呀，我真的是有这个世上的聪明。你不知道你是走在宽路上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自己提醒的，就是第一个战场是世界世人的方式，是不是还在我们的心中影响我们？虽然我们自称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想第二个危险，第二个战场是在第十五节跟二十节所提到的，也就是假先知的危险。那我可以把它分成假先知、假教师、假牧师、假长老，对不对？都是假的。那他们危险的地方是在哪里？这些人外面是什么？披着羊皮，所以可能是什么？我们中间的一份子，可能是我们很喜欢的。那这些呢，耶稣讲说里面却是什么？残暴的狼。他们所注意的是什么？他们自己的利益跟权势，他们不会想到说羊群的生命、羊群的需要。那这些人呢在哪里？这些人就站在我们的门边，走在我们的小路，在我们在走小路的旁边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招手说，来来来来来来，跟从我。那很多时候呢，他们的那一些这些教导就让我们以为说，哎，他们其实是在进窄门，是在走小路，其实不是的，他们是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引到宽敞的道路去，要我们进大门。那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所讲的，如果是一听就可以听出来他们不对的话，如果他们讲说，哦，世上有很多神，耶稣基督不是唯一的道路，那他们如果讲这些违反基督教基本信仰的，我们一听就听得出来的。那这些人其实没有那么傻，他们比较厉害的是什么？不是他们讲错什么，是他们没有讲的部分。那 我很喜欢有时候看一些美国的电视台，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教会，那我就喜欢去听他们讲道。那有时候你听这些人讲道，有时候你真的服了他们，那你真的会为下面的弟兄姐妹坐在下面担心，说这些人听这些道听了以后会怎么样，会有带出怎么样的信仰。那我就举一个很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听过好几次有一个人讲道，他可以在讲道里面呢讲到神，甚至讲到圣灵，但是呢几乎不讲什么耶稣基督的名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有没有想过？因为神跟灵都是一个什么很普通的称呼啊，对不对？回教也有什么？回教也有神啊，你去讲印度教，印度教也讲灵啊。所以讲神讲圣灵不会什么，不会对那些其他宗教人有不好的感觉，对不对？可是一讲耶稣基督怎么样就不一样了。讲耶稣基督，我们不能把耶稣的独一性跟排他性怎么样讲出来，所以呢，他就不讲啊。所以来教会人大家就很觉得很舒服，对不对？那有些教会呢讲神的属性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讲什么神的爱，从来不讲神的公义，不讲神的圣洁，那更不要说讲神的审判或有永恒第一这个事情了。那其实 我其实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们 不太愿意讲。其实我们你在这边常常听到讲第一的事也不多，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平常都日子很辛苦了，来教会呢是应该听一些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对不对？然后来教会我跟你讲说地狱的火要焚烧，大概下礼拜就很少人来了。教会是应该讲好消息的啊，怎么一来就讲地狱、讲审判？没有错，其实我想教会是应该讲好消息，可是没有坏消息的话，其实好消息干什么用？其实教会之所以有好消息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说啊神没有审判、没有地狱的火，而是什么？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承受永生。可是当一个教会完全不讲神的公义、不讲神的圣洁、不讲神的审判的时候呢，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你怎么样过日子都没有关系的，神不会生气的，神是爱的， 你甚至不需要悔改，神都可以赦免你的。那这些呢，基本上我想我们大家如果熟悉旧约的话，就是旧约假先知的例子，对不对？在旧约里面，神派真的先知来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要回转悔改，要不然的话审判怎么样临到你们。那这些旧约的先知是假先知怎么讲啊？没事没事没事，平安平安平安，神是爱，神是爱，大家安心，神不会的，圣殿不会倒的，耶路撒冷不会毁的。那你说百姓喜欢听谁的？当然假先知的啦，我以为我也喜欢听假先知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真的先知真的很可怜，没有人喜欢。所以我记得我在开始讲到的时候，我就问神说，神啊，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有一点先知讲到的这个，就我想一想说，哎，这符合我的个性吗？那弟兄姐妹喜欢听吗？我觉得这个世代真的是需要真的先知在我们当中，把神的真理神的道讲给我们听，不是讲你喜欢听的。如果喜欢听你自己想要的，其实可以不必来教会，外面很多很好听的。那有，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些教会基本上喜欢讲耶稣的得胜，耶稣的复活，从来不讲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受难，那更不用说讲说耶稣要我们怎么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这些教会讲的其实蛮有意思的，其实也蛮，我觉得我听了我都很喜欢听，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毒药。这些教会讲自我肯定，自我完成，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干什么？就是帮助你成全你的梦想，让你在这地上可以怎么样物质丰盛，可以事业顺利，可以步步高升。而且更好的是什么？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怎么样我还可以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啊。你难道不喜欢听这样的信息吗？脚踏两条船，对不对？两边都可以去。我想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有些其实你如果注意听的话，那这些当然不是从一个人讲一篇的道，因为有时候会有不同的强调，但是你要看他整系列的讲道里面，你可以发现到实际上假先知假教师是很多的。那我太太讲说，我每一次讲道的时候呢，就好像剥了一层皮，我说我其实不止剥一层皮，我剥好几层皮。那其中为什么？因为我担心在这里讲错了，我讲错话怎么办？倒不是说我讲错我就是假教师，倒不是这样子，但是你们听了怎么？所以其实你们最有把握的是怎么样，自己回家怎么样要好好的读经，好好参加主日学，要不然万一我是假教师的话，你们都走在宽路了。所以在这里我想耶稣在这边讲到假教师的时候呢，讲到说你怎么看他们，又讲说你们要注意他们所结的果子。我在第十也讲说，凡好事都结好果子，唯独坏事结坏果子。因为这些人的生命是跟主耶稣没有连在一起的，外面虽然是披着羊皮，但是里面却是狼，迟早有一天他们的里面的东西会暴露出来的。所以耶稣就讲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好事不能结坏果子，坏事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果子的事怎么样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是耶稣对假先知假教师的警告，事实上也是什么？对我们的警告。如果我们跟随他们的话，事实上我们是有同样的下场的。那我们来看第三个，耶稣讲到的第三个危险或是第三个战场。那我觉得这是在第21-23节所提到的，我觉得这个战场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可怕的。这个战场不是世界，也不是假先知，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一个错误的切据，我们以为我们是进了天国了，结果却怎么样？却不能进去。你其实大家如果仔细想想看，因为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当我们有一天到天国的门口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我们好高兴说，主啊主啊， 我终于怎么样，我终于来了，说要进到你的天国了。耶稣可能怎么跟你讲？你不能进来啊！我不能进来，我哪天在美德教会讲道，我还不只有讲道而已，我还赶出好多鬼啊，还不只有赶好多鬼，怎么样，行许多异能，而且我是什么，奉你的名。当我们这边可以 不管说他的能力是从耶稣来的还是从魔鬼来，这个我想不是重点，但是这边讲的是一个很吓人的事情。我可能可以再讲更多一点，我说别的弟兄姐妹只有奉献10%，我奉献20%。很多弟兄姐妹一个礼拜来教会一次而已，我来教会4次。耶稣怎么讲？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其实是出自耶稣口中其实最可怕的一句话。你想想看好了，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如果主这样跟你说，你会怎么样想？当然你可能说，为什么我不能进去？主说什么？因为你没有遵行我天父的旨意。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像遵行天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耶稣在路加福音就另外一个地方就讲的 更容易明白，在第6章4节讲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怎么样不遵守我的话去行？那这个是一个，我们有时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这三节经文虽然短，但是我们要仔细思考。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一般的解释是说，这些人只是怎么样，嘴巴上讲讲而已，他们没有去做。我想这个也可以，因为是跟真行天父的旨意要成对比。也就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有信心的宣告，但是没有什么，没有信心的行为，这个所以是死的信心。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推广一点，就是说我们纵使对耶稣有一个100%正确的认识，知道说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也知道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3天复活，以后还要再来，但是我们这些的认识，这些的宣告，如果没有行为表现出来的话，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耶稣来讲，耶稣就很简单，我觉得耶稣有时候讲话实在是很厉害，他一句话我就要分好几句话来讲，但是他讲说，你既然称呼我是主，为什么没有照我的话行呢？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你去公司上班，你有没有会去问老板说，老板我要做什么？还是说你从来不问老板的？你去上班的时候呢，就自己做，想做这个就这个，想做这个就那个，你看你能上班多久？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的。所以在这里的我想一个 很重要，就是说耶稣讲说，你没有照我的意思行。那我觉得这几节经文其实不只有讲到说信心跟行为的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教导，这些人其实不是没有行为，他们有讲道，有赶鬼，有行异能，他们有许多的服事，可能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对不对？我好像没有赶过鬼，那我好像也没有行过异能。那可是呢，这个人就是说耶稣这样讲的说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可以像我这样子在这边讲道，但是呢我的生命可能怎么样，完全没有改变。我回到家中，我到公司里面去，我在教会的服事呢，还是照我以前自己喜欢的那一套，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完全不管耶稣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对耶稣来讲，这个不是真正的门徒。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这种人多不多？是要少数几个吗？耶稣怎么讲？7章20节讲说，当那日怎么样，必有许多人对我说，有许多人是像耶稣讲的这样子。当然你如果仔细想的话，这个事情其实 我常常觉得是蛮可怕的，真的蛮可怕的。因为到时候是什么，来不及了，太慢了，你要回转都来不及了。所以呢，我记得在这里的耶稣对我们的警告是怎么样，我们要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信仰，有些时候这些危险我们真是没有注意到。千万不要让你对耶稣的很亲密的称呼，或是让你觉得你自己有一个很正确的信仰， 甚至你有很多的胡思来期待什么？期待我们对耶稣话语的遵行。耶稣要的门徒是遵守他话语、顺从他的人。耶稣所要的门徒是什么？能够在生命上有真正改变、结出果子的。那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三个危险、三个战场、三个陷阱。那所以当耶稣讲到这三个战场、三个危险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怎么样能够确信说我们是走窄路的，我们是跟随主的？耶稣就用24到27来对他做登山宝训的一个 总结。那在这里呢，耶稣把跟随他的人用盖房子来做比喻，他说有一种是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有另外一种是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那我想大家来的时候每天都看到我们马蒂达 house 在盖，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们现在在弄地基，他们挖出来的东西大部分是磐石还是沙土啊？你如果注意看，很多都石头，对不对？那如果挖出来是沙土的话呢，可不可以盖？可不可以盖？照样可以盖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能盖？而且盖出来以后怎么样？还是跟你看到照片的怎么样？一样漂亮。所以你，我们还可以用一下一段时间，对不对？可问题是 Hurricane 来的时候，台风来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怎么样？这房子就什么？就垮了。你们的100多万就什么？就泡汤了。我上街有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的人生事实上也是在投资，也在建造，其实是一样的，好像在盖一个房子一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表面上我们大家都看起来差不多，对不对？没有信耶稣的怎么样过生活，我们也怎样过生活；没有跟随主的怎么样过生活，好像我们也怎样过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是盖在沙土上的话，当你的人生有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我们就倒下去了。我们的信仰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真实的。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当审判的时候，我们在耶稣面前站不住脚。这时候呢，我们所损失的不是100多万而已，也不是只有我们一生的投资跟建筑而已，我们所损失的是什么？永恒的生命。那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让我们看到说，你看我们是要当无知的人还是当一个聪明的人？他们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他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一个，两个都有听到神的话，听到主的话，但是怎么样？一个有去行，一个没有去行，对不对？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门徒最起码的条件是什么？要有主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常鼓励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上主日学？为什么要听讲道？为什么？你没有主的话，你怎么知道主要求你做什么？你怎么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很多时候世上的人一起跑你就跟着跑，反正人多，对不对？有时候假先知讲一些很好听的话，你就什么，你就跟过去了。有时候你的内心讲说啊，信仰不必这么认真，稍微这边减一点，那边减一点，哎，我们觉得 OK 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没有主的话语，你的标准在哪里呢？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有主的话还是不过的。你要什么？你要照着去行。那在这里呢，我们常常有时候问讲，那他到底我要真行多少才算是真行，对不对？到底要行多少？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全部都遵行，对不对？我到底要遵行多少？那最简单就是我可不可以挑一下容易的我去遵行，然后呢比较难的怎么样？比较难的就不要了，对不对？有时候如果 你记得我们刚刚所念的，就是说凡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讲说怎么样？所有的，不是你可以挑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信仰最常出现问题是什么？我们喜欢挑，对不对？ 做得到的好做的我们就做，做不到的呢，要吃亏的呢，不方便的呢，需要舍己的怎么样，我们就不做了。我刚刚讲说你在公司上班的例子，如果老板给你两个 project， 给你两个计划，一个容易的一个难的，你会不会跟老板说，老板容易的我做，难的怎么样我不做，可不可以这样子？你不会这样讲的。你可能会跟老板说，老板这个容易的比较容易我先做，这个难的呢我可能要多一点时间，我可能怎么样需要其他的资源，我自己一个人做不来。那其实您如果像登山宝训的教导，其实很多真的是不太容易遵守的。那其实它的重点不是说，哦，我们是不是一次就做到了，而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尝试想去做看看。而且呢，当我们做不到失败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神说，神啊，我的资源不够，我需要你的资源我才能做得到。那我刚刚讲到说打右脸左脸的例子，对不对？我就算了一下，如果是人家打我这边，然后要转过来转45度的话，我想说如果我不能一次转45度，那至少呢我一年转4.5度，那10年就怎么样，我就可以转过来给你打了，是不是这样子？至少我们看到说，哎，我们真的尝试了，而且我们是一步一步来的。那其实我们有时候讲到说，每一次讲到说打左脸右脸这些事，我们就喜欢讲说，哎呀，主不会要我真的这样子照字面来讲给人家打左脸，对不对？那很多人就喜欢讲耶稣的例子，你看耶稣在大祭司的差役用手掌打他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把左脸转过去？没有，对不对？耶稣怎么讲？我念给大家听了，他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是的，你为什么打我？耶稣没有讲说，啊，左脸给你打，你为什么打我？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哎，耶稣都没有 遵守他自己的教导。其实我们知道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有些时候真的不是要照字面来讲，但是如果有些时候需要照字面来讲，需要你把右脸转过去给他打的时候，左脸转过去给他打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转过去？那所以呢，有些人就常常对登山宝训界说，啊，登山宝训是很难遵守的啦。其实它的重点不是要我们遵守，它的重点是什么？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遵守不到，所以我们靠什么？靠信耶稣得救。这样讲可不可以？其实也对一半了，不是不对。但是我记得登山宝训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他说 只要一个人愿意真的信耶稣，跟随耶稣，只要一个人愿意可以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也因着耶稣基督的爱，一个人是可以怎么样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可以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的。这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教导。耶稣有没有讲说他在讲啊，西线有福啦，什么有福啦？耶稣觉得，哎呀，对不起，我讲很多你们都做不到，但是我还是要讲。不是的，耶稣讲的是什么？一个天国的子民所要彰显出来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不是立一个高标准，然后我们做不到，我们都信耶稣，用耶稣的义来代替我们的义，所以大家都没事了，你们都进天国了。我想耶稣没有这个意思。耶稣只要你们是跟随我的，你们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其实我们就回到说，有一点，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关键问题，弟兄姐妹，你大家稍微好好想一想，就是说你每一次看完登山宝训以后，你会羡慕这样子的生活，羡慕这样子的生命吗？你会想要吗？你有没有想说我要去努力追求？你如果诚心问自己，你会很惊讶是什么？不但世上人觉得这一套是不要的理论，连许多我们都觉得什么？我们不要的，太狭窄了，太难走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怎么办？我觉得耶稣其实在第7章第7节有讲，其实蛮简单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我们从来有没有为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细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怜惜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愿意为义受逼迫人来祷告？你有没有为这些说，神啊，我实在是没有，我甚至也不想要。 但是主，求你把这样的心给我。你有没有祷告过？有没有常常这样祷告？你有没有常常祷告说，主啊，让我也可以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让我也可以爱我的仇敌，为我的仇敌祷告。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求啊。因为什么？登山宝训是要什么？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主就把能力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是可以行出来的。其实你想想看，当耶稣在呼召众人的时候，如果耶稣所在乎的是人是多少的话，太简单了，对不对？耶稣怎么样行神迹奇事，耶稣可以给他们一条很宽敞的道路，耶稣可以跟他们讲说啊，你喜欢听的话我就讲给你听，耶稣为他们解决一切的困难，耶稣满足他们一切的希望，会有许多人跟随耶稣的。但是耶稣要的不是这个，耶稣要的是真正的门徒，真正的信徒，愿意遵守他话语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耶稣在登山宝训讲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跟世人一样的话，那我们什么是盐，什么是光呢？我们怎么说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所以我想，如果大家今天回去的话，可以再把登山宝训读一次，我想会有帮助的。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用八福做开始，讲到说西先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呢，耶稣用四个警告做结束。第一个警告是什么？引到那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第二个警告是什么？凡不结好果子的事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第三个警告是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第四个警告是什么？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把耶稣这样子的警告记在我们的心中，好好反复的思想，也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是不是我们能够学习听见主的话就去行，好叫我们在这条走这条天路的过程当中，经得起风吹雨打。更重要的，将来我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可以对我们说，你这遵循我话语，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欢迎你进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真的是人的话语有结束的时候，主，但是愿你借着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信仰，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是怎么样来跟随你，好叫我们每一个人真是都愿意遵行主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